大家好，我是格致主编 Whisper。 马上五一要到了，所以这期的节目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旅游的事儿。因为是一个时尚的节目嘛，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群时尚精们旅游是怎么旅游的。我们今天请到了知名艺人经纪人小聪姐，还有台湾综艺大哥大 Touch 哥，
好可爱，
还有穷游达人超级文艺的 Riddle 姐。那么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下，想必大家一定很多人选择小长假的时候都会想去一下台湾。那么就请问这位台巴子透几哥呢，你觉得大陆游客去台湾一定要会做什么事情是你不太理解的？就比如说我在北京那么久啊，好多人来北京都一定问我有没有去过长城，我一次也没去过。
对，我所有身旁北京的朋友没有人去过长城。
对，就比如说像台湾，哪些是你们这些正港台湾人从来没有去过？会不会正港是不是台语？
我是台湾人，是后梗人，不是福建人。
好的，好的。
对，很多以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很多内地的朋友去到台湾，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也太便宜了吧？怎么会那么便宜？”
就是吃的还是什么的吗？
吃的买的东西。
对啊，对啊，我有讲这个，因为我去的时候，被我另外的一个台湾的朋友特别感谢我们为台湾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是吗？
对。
就一般大陆游客到台湾会买什么？
应该是说什么都买，就是什么都买。比如说你是那二三线城市，然后可能刚出社会，然后你可能消费水准只在可以买一些，比如说像 Nike 啊、艾迪达这种牌子的话，你觉得
不好意思，艾迪达就是阿迪达斯，台湾人比较做作，那叫阿迪达，就是
艾迪达。对，你会发现一双鞋子可能跟内地价差可能就会差到200块、300块，甚至400块的人民币一双鞋，
一双鞋就便宜那么多。
对，那个时候我想，我第一次来北京旅游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说要带我去逛那个 Outlet， 就是奥特莱斯。
Oh my god, so fashion！
对，叫 Outlet， 然后他们在里面买疯了，然后买一买，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买啊？”我就说：“哎，你们这个 Outlet 的价钱在台湾都可以买当季的价钱。”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他的生活的消费水准是有一些差。
对，因为有时候看一些就台湾那些节目，在当时还不是特别了解汇率的情况下，我一直觉得台湾东西很贵，因为凭什么一碗牛肉面能卖150块
哦，
但是因为是有汇率的关系，
150请记得除以5。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台湾的牛肉面里面非常非常多的牛肉，而且你可能甚至花不用20块人民币，你就可以吃到一碗满满
牛肉
的牛肉。
我们摆脱我们的吃货形象，我问你的是，大陆人去台湾哪些景点，可能你们台湾会觉得啊、哦，好像可以不用去。
其实一般来
说，或
者说
你推荐去哪些？
一般来说，通常陆客如果是他是跟团的话，必去的一定会有，比如说什么中正纪念堂啊、国父纪念馆啊，这些东西都是永远台湾人只会经过而不会进去的一些地方。然后一定会去，很奇怪，都一定要去日月潭。
日月潭，
对，去日月潭之后呢，一定要抢着在日月潭那三个字的石头上面就是
拍
照。拍
照，
对、哦，所以在台湾常常很多
我们大陆人没别的，就是喜欢跟石头合照。我也去过一趟三亚，那个天涯海角的时候简直要排队。
对，因为在台湾太多陆客因为要跟日月潭三个字的那个石头拍照而大打出手，所以后来南投的当地政府就会为了因应这项，所以你去了日月潭就会发现它可能一个小岛上面会有
好几个
石
月潭
都写日月潭，或者写玄光寺章，然后很多基本上也会去什么阿里山。那阿里山这东西我真的只有幼稚园的时候去过一次。
不好意思，大家幼稚园就是幼儿园。什么都解释。
对，幼稚园的幼儿园的时候去过一次，还是国小的时候去过一次，所以我真的对阿里山真的一点点印象跟兴趣都没有。
那你如果推荐五个年轻人去台北玩的话，哪五个地方或者哪五个事他们一定要做一下？
哪五个地方或五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话，我真的诚心诚意的跟大家推荐一定要去逛台湾的便利商店。
台湾的便利商店就是 Seven Eleven，
Seven Eleven 或是全家，或者是那个莱尔富啊、OK， 因为台湾的便利商店的密集的程度是你只要走在路上，你只要一跌倒抬头起来就是便利商店。
这点在北京还蛮难得的，因为北京大概走了800米都还没有便利商店，
就是找不到便利商店。对，然后台湾的便利商店有时候真的是三更半夜，然后我真的找不到宵夜买东西给我的内地朋友吃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想说，好，随便打发一下，就安抚一下，那就去 Seven Eleven。然后说，哎，这个他的便当特别好吃，但其实我只是不想帮他找宵夜而已。后来买了盒饭给他吃完之后，隔天啊，大后天啊，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大陆的友人都在吃 Seven Eleven 的便当。我就说，你可以不要来台湾一直在吃 Seven Eleven 的便当吗？这是我们那天因为找不到宵夜，所以勉强吃一下，因为台湾的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个餐盒其实真的做得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价位还蛮亲民的，
就有点类似到日本坐新干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新干线的便当。
对对对。
那第二个呢，
比如说喜欢逛街的话，台北就有几个比较大的这个所谓的商业区，比如说年轻人会喜欢的就是像西门町。
西门町
对，
逛起来是哪种风格呢？
逛起来
是类似杂货铺那种风格还是什么？
基本上呢，西门町就是会卖的各式各样的你叫不出品牌的，
就类似实体淘宝店嘛。
对，实体淘宝店，然后价位也非常的淘宝。对，各式各样吃的喝的什么都可以在那地方。
那台湾有没有什么值得，因为我们陆客没别的，我们就是要买东西。
对，
那有没有什么超级大的商场就是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基本上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应该也是就是时装界，
对，非常的有钱，我们
非常的有钱，所以西门町的话不推荐大家去逛。但是呢，有几个像台北的东区，对，东区的话基本上像是上海类似新天地的那种，也不能说新天地，反正它基本上那个地方有各个国家的，比如说一些自创品牌，然后或者是一些独立设计师的品牌。
是不是类似三里屯？
也不像三里屯，因为三里屯卖的都是一些国际的一些品牌。对，然后你在东区那个地方的小巷子，你会发现就是路很窄，然后两边都停着摩托车，但是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各个国家的独立设计师的一些品牌。
如果非得要去一个夜市，在台北去哪一家？
千万不要去士林夜市，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去。
为什么士林做错了什么？
因为士林夜市我去过，士林夜市是很像我们北京的那个东华门夜市，然后它完全没有像就是大家想象的台湾的那些风情，基本上就是铁架子搭了一个棚，对，搭了一些棚子，然后就是你要吃鸡排有鸡排，但是我觉得不是那种很传统，对对，不是那种文化的东西，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通常会叫观光夜市，基本上也就是骗游客的，所以你很有可能在里面你会买到就是一包价钱是三倍的水果。对，所以基本上的话，我自己在台北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夜市叫做饶河街夜市。
饶河街
对，它离那个
听说过，
对，它离台北101那个地方其实还挺近的，那个地方的吃的东西特别的多，排队的美食特别多。对，因为我以前我们在台湾有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美食节目嘛，那通常在饶河街夜市，光饶河街就可以做好几集。
因为夏天到了嘛，说实话，你觉得台湾的刨冰好不好吃？
台湾的刨冰真的非常好吃，尤其
真的吗？因为我一直很不懂台湾为什么要在刨冰里放芋头。
台湾不止在刨冰里面放芋头，台湾还在刨冰里面
红豆，
放
大红豆，
红豆大红豆之外，还有放玉米粒哦。
玉米粒，
对，其实现在
为什么要穿着华伦天奴吃芋头玉米粒？
很多人做这种事情，好吗？很多偶像明星都会在西门町这个地方，
接地气啊。
对，
我们没别的，就是要这样。那小聪姐，这些小长假的时候，你们选择去哪玩呢？
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不太有这种
能够出去的机会。
对，
你们一直都在配大牌，你们见过吗？
没有，其实我们可能会借一些工作的便利吧，比如说会去电影节的时候啊，或者说可能录一些节目做电视剧的宣传的时候啊，那比如说我们以前这样去日本，或者之前去加拿大，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特意去我们就会错开小长假，
错开高峰，
对对对，就不要去给大家添麻烦嘛。
就是那这么多，你去过这么多地方，你还想一去再去的地方是哪儿？
其实我很想一去再去，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起美国可能更喜欢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吧，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民
比较 nice 一点，
对
对
对，就是中加人民这个友谊嘛。然后另外一个我还想一去再去的地方，其实是我们国内的九寨沟。
哦，九寨沟，
但是我也建议大家尽量错开
高峰，
高峰，因为你很容易掉到那个海子里去。
对，九寨沟蛮夸张的，我都去过一次，当时甚至是排队过那个门闸口，都排了三个小时。
对，但
无论你穿的有多时髦，你都得排队。
对，没有用。
对，像你刚刚说到加拿大，那加拿大你有去过森林吗？还是你只是喜欢待在加拿大一些城市？
是这样，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去加拿大的话，就很多人会去温哥华，但是因为我不太，就是你去温哥华和去在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和在广州、在香港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那我比较推荐大家就是可以从多伦多进，然后如果是说你自驾的话，可以一路开到蒙特利尔去。它有一条，你不要走它那个高速，它有一条国道，就九月份的时候它那个国道上就是全部是枫叶，而且没有人。但当然你也要考虑一下限速的问题，因为我经常开着开着，哎，开到了140迈，然后发现哎，人家路牌上写的是90，然后就问我朋友，我说会不会被罚款呀、啊、或者说是被，但没关系，如果警察拦到你，就装作听不懂，然后就冲他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你跟他讲中文就好了。
我对不起，我是台湾人。
要说不是对不起台湾人，要说不好意思
啊，不好意思、
啊、
不好意思，我是台湾
人。
那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是会觉得哎，好像我跟这地方有点不太合，或者说当时觉得哎，我是不是没有玩对或者来错了那种？
啊，没有，
应该是你的办公室吧。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来错了吧，每一个人。
对，
我们的 Rito 呢是一个超级超级会去旅游的人，因为他会去会旅游是一种什么牛逼的地方呢？像比如说我是个非常懒的人，我如果决定去日本呢，我就会决定我这次是去东京还是去京都。如果我决定去东京，我就会在东京玩7天，然后我什么计划都不会做，我只会去比如说订一家我觉得比较好的酒店，我看一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然后这么7天就过去了。但是 Rito 是会列一个超长的计划的，比如他要去土耳其，如何在睡觉的时候都能移动到下一个景点，这个你是怎如何做到这样的前期的非常充足的计划呢？你不会觉得很烦吗？
哦，
只要你发现可以省钱，就不会觉得烦。
不好意思，就有钱。
没有了，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电脑的技巧没有他好。
嗯，那你都会前期都会怎么去准备呢？
就是很奇怪的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做攻略的人。
嗯，
就是之前我基本上都是会先翻看很多很多的攻略，
嗯，
然后再买一些当地介绍的书，嗯，大概2-3本的样子，
就像 Lonely Planet 那种东西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会去那个 Booking 上，然后选定一个城市，然后开始开各种的酒店。
我觉得去国外比较头疼的是，如果你周围朋友没有去过的话，你可能就在网站做比较，你如何去判断你会不会订错或者订对呢？比如说像我听过你说你会坐从土耳其晚上坐那个大巴到第二天，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很害怕，因为它是晚上的一个旅程，我又不太了解，你是如何去评判我要去哪儿我不去哪儿呢？
哦，这个的话
就艺高人胆大吗？
哦，真的是我第一次。
只要能省钱，就算耗着生命。
好的，我们的透子哥是客家人，客家人没别的就要省钱。
我第一次就是出国的长途旅行，就是去土耳其，
嗯，
然后是2012年的时候，当时基本上我周围没有人去过土耳其，
嗯，
然后我说我要去。
土耳其是不是还是穆斯林国家？
对，他们都会觉得说啊，不乱吗？那不危险吗？
对，
我说我看过了，其实非常非常好玩。
嗯，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攻略，就连他出了机场，
嗯，
就是直行，然后会看到一个什么牌子，
你都查到了，
对，然后地铁，然后我都一张一张截图截下来，因为第一次出门嘛，然后那个取钱的那个 ATM 机长得什么样子，可以用银联卡，然后我还把那个所有的照片都存下来。
哎，有人向你求婚吗？在土耳其？
哎，这个没有，但是街边会有那个熟拌水果的小贩说做我女朋友这样子吧，
啊，对，因为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
会开女生玩笑哈，
不是，他是认真的，他
是
认真的，我曾经听说过，就是我是2009年去的嘛，比他早一点，当时我去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们一行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女生，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们要小心，因为之前好像有我忘记哪个杂志的一个主编，他不经意的在街边和人家聊起来了，土耳其人是会讲一些英语的，然后他们就跟你聊着聊着突然就很认真的说那个请你嫁给我，他也不问你的背景年龄， 而且他们长得比较成熟，就经常十八岁的人看着像二十八、三十八的、
嗯。
然后来第一个人，他说哦不，我不能嫁给你的时候，第二个人来了，最后就变成这位主编在前面跑，后面四十多个男的。
真的，
感觉也是，感觉也是有一种时尚大片的感觉。
对、
啊、
对，
穿上高定，然后再往前跑。
对对对。
也蛮妙的。那你去了那么多国家，有哪一次是出了一些什么事让你内心很害怕的吗？或者很忐忑的？
其实还是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土耳其，就是因为我坐那个夜班的大巴、
嗯、
基本上因为我去了13天、
嗯、
有5个晚上都是要坐夜班的大巴。
哇，我应该会死。
你可以省很多住宿。
好的，谢谢你，谢谢可嘉念。
而且是可以省时间，不然如果白天坐的话这一天就没有了，因为一共只有10几天嘛、
嗯、
像5天如果都在通勤的话、嗯、因为它差不多城市之间坐大巴要6个小时。
哇，
飞机也要2-3个小时。
嗯，
然后但土耳其人就是很热情，让你觉得不是特别不安全、
嗯、
但是真的出了一个非常惊魂的事情，就是凌晨2点的时候、
嗯、
就是大巴停靠到那个服务区、
嗯、
下来去洗手间、
嗯、
就是我就跟我老公两个人同行、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都下去上洗手间了。
嗯，
回来之后发现大巴不见
了，没
了，
我的天哪，那怎么办？
然后我们所有的包、
嗯、
所有的东
西东
西
都在
车
上，
车上，
嗯，
还好口袋里揣了一张车票，
嗯，
然后就到处在那个停车点问别人说那个车去哪儿、
嗯、对，
然后他们说好像是开走了。
哇，我应该会当做一个崩溃大哭。
然后我就跟其中的一个大巴司机说、
嗯、
我说我的车开走了，你看这是我的票、
嗯、
然后怎么样、
嗯、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很热情、
嗯、
而且他们的所有的大巴公司不管是不是这一家，
嗯，
然后他们之间都有那个电话、
嗯、
然后就是帮我给这个公司的打了电话，然后这个车牌号，
天
啊、然后联系到了我那个车牌的
司机，
说你在下一个服务区等我。
哦、
然后
这个司机把你带到下一个服务区，
对，他带着他整车的人，
我的妈，
让我们俩坐在大巴上，帮我们去追大巴。
中途友谊万万岁！
然后我就觉得太感动了，然后追上了之后。哦，前面那辆车就不停地道歉、不好意思，然后我说你们下次一定要看清楚，然后再开车。
那第二次呢？
我第二次是我去那个意大利、然后当时是想去一个叫福纳斯山谷的地方，
嗯，
但是这个呢我之前是在一个人的旅行攻略里看到提了那么几句，
嗯，就写的不是特别详细。
对，然后我就按照他那个地址、
嗯、
他里面提了一个地址，我就按照那个地址在 Booking 上用那个地图的方式订了一间酒店，
嗯，
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
嗯，
然后就基本上到了前一天，
就是误导，
我还在网上查到底应该怎么去那个地方。
怎么都那么有种、
啊、对，后来就没办法了，就拿出那个 Google 地图、看离那个点最近的一个城市，就是通火车的一个城市、然后就选了那个地方，
先坐到那儿再说，
买了那儿的火车票、
啊、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下了车，还是不知道怎么去，问了好几个人，就说有大巴车可以去，但是又不知道大巴车在哪儿，就基本上
告诉你往东走，就是东离
那
山。
镇子很小，然后有几个集中的那个大巴车的点，然后都去看了一下，正好发现，哎，真的有这个，好像叫304路吧，然后真的有，
不是北京的304路啊，别乱坐。
然后那个时刻表也不知道，就坐在那个站台那儿一直等，大概等了，就特别幸运，等了半个多小时就来了，
就来了。
然后就问了一下司机，
运气真的太好、
去这个地方要是不是坐这个车，他说是，我说多少钱，好像是7欧、然后就基本上全部都是学生，一车大巴全部都是学生，然后学生们看到我们就拿出手机来各种拍照、
没见过中国人。
对对对，就好像是说他那个山区的基本上就是到最近的城市来上学、所以他这个大巴就是给学生，
给专门给学生准备的。
对，
我觉得你们真的太幸运
了。大巴去了，
你们如果在国外被滞留过，你们就不会那么大胆。我当时在纽约的时候，刚到纽约去工作，我应该是10月份去的吧。然后你想，刚适应2个月就放圣诞节的假了，那我当时谁也不认识，我就觉得，哎，那我回国好了。然后回国，你笑什么呀？
两个月还不认识，
就是两个月你想还在适应，我总不能说哎你家圣诞节有人吗，我跟你们去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跟春节假一样很长，我在纽约很无聊，然后那回国好了，我正好也蛮想家的，然后当时
很容易想家的，
对，当时我这个蠢货没有意识到圣诞节的时候机票是很难抢的，也就是说直飞的我是压根抢不到的，然后我这种做作的人呢，我还只愿意坐国航，所以国航就没了，国航有的是从美国到加拿大然后再飞到北京的，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自信的选择了一个加拿大转机的，因为我觉得加拿大哎谁稀罕加拿大呀，谁会去啊，加拿大这种都 hold 得住的，结果就飞到加拿大，他那个转机就是咱们所有得下来，对吧？行李还要再上一遍，我就下来了，我就到转机了。我一下飞机，这一切就毁了，因为我到海关那个时候，那个人跟我说：“哎，你没有签证。”我说：“啊，转机需要签证？这没有人告诉过我呀。”他说：“先生，您没有签证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让你出机场的。”我就会卡到那儿，然后当时就很无助，就是加拿大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怎么办？那个，哎，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周五放假了啊，年初一拿那个。也就是说，你们看过汤姆汉克斯演那个什么《幸福终点线》？对，《航站情人》，台湾就是比较做作，《航站情人》，他不是就是一直在机场睡什么的吗？
他后来还自己有搭了个床，
对，
一个他个人
房间。那我是没有这种神力的，因为我也无法出去。还好我有我的行李箱，还好有一点钱，我就硬生生在机场睡。周五一晚，周六一晚，周日一晚，周一走的，酷不酷？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你们就不会那么大胆愿意去跑。我当时觉得我整个人生毁了，于是从此到现在我再也不去加拿大。
所以你有发现加拿大的那个机场里面哪几个餐厅比较好吃吗？
真的还不错，吃了好多，
吃了三天，
到最后都开始没办法，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到那个正式的安检厅去，我只能在就是转机廊那边，所以所有的工作人员
只吃了里面这一次，
我只吃了里面这一次，所以外边东西
真正好吃那一次还
都是拜托他们带回来的。所以当时还跟机场的工作人员做了好朋友，
特别好，
是不是？如果像我，对，
哎，你三天就能回家做好朋友，你在纽约两个月为什么？
因为有是有好朋友，但是比如说我是那种，如果就现在在北京过年了，我不是北京人啊，我家人没有在北京，我也不会跟我朋友说，哎，我去你家过年吧，感觉有点奇怪的去人家家。那 Rito 下一站想去哪儿呢？
其实是以色列。
以色列，我好想去以色列。
我想去。
请问这位台湾人，你知道以色列在哪吗？大家在中国东北地区。
去以色列是要去加入恐怖组织吗？
你这么说，我们可能隔着方式可能被塞炸弹，听不听？啊，卡崩卡，瞎说，对不起，
卡崩卡。口崩卡是
泰语，口
崩卡是泰语，而且他不是不好意思，他是谢谢
谢谢，就谢谢大家。那你想去以色列？
对，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嘛，其实以色列就是在耶路撒冷和那个沿海地区，其实并不是很乱。
对，以色列政府控制的很集中吧？
对，而且就是耶路撒冷是几个教派虽然说一直在争夺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几个教派很好的，非常。就互相尊重的相处。
好想去耶路撒冷啊！你有这种冲动吗？
完全没有，我没有办法去
哪，就要住在曼谷，是不是？
没有办法去没有地铁的城市。
没有地铁的城市。
对。
哎，我跟你讲，耶路撒冷前几天我有朋友刚去过，就是拍的东西都超美，他还走了那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赎罪之路嘛，然后他就是要走的前一夜又有一个惊魂事件，就是吓疯了，他们就应该是逛了一个当地的集市什么的，因为出去要带伴手礼回来，他就逛了逛，当时就看到一个那个公交车，觉得公交车怎么空空的，里面也没有人，然后就停在那有点久，他也没管那么多，他就是进去逛了，一进去逛他就觉得啊，这里可能是骗游客的，他就从小到立刻穿出来，就跟他朋友就回到酒店了，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就听到了嘣一声，你想中国人也没有经过那种穆斯林国家什么的，他可能觉得是宗教的一种什么要礼拜什么的，就回到酒店，刚回到酒店手机刚有网络就看到爆炸了。
这么说起来我有点不敢去了，
就是不是，我是觉得你们这些人福大命大，一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只不过就是想想也蛮刺激的，就你刚看到这个东西嘣就炸。
就之前还想去很多地方，但是都是因为安全的考虑，比如说
你想去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之前想去爬乞力马扎罗雪山，
哦，
但是
那这就太酷了。
我要去的前一年刚好有个
我就会爬 Cold Stone
高管，好像是在上面逝世了，
哦，
然后我就取消了那个计划。
他可以把股份转让给我，我替他好好活着。
还有就是之前有马来西亚的那个沙巴，有一个基纳巴鲁的神山，
哦，沙巴还
好像那个地方就是第一是马航失事了一次，
哦，
然后就是那个神山地震了一次，所以我就没有去。
我朋友过年的时候就去了一趟巴厘岛，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吧，反正就是一个很独立的酒店，
嗯，
酒店就像一个 villa 一样，
嗯，
就你打开就是悬崖峭壁，就是海，然后泳池什么深处觉得很美，
嗯，
他们就一直在酒店里没怎么出去，然后就唯一决定出去了一次就遇到一个比较惊魂的时间。他们当时好像是就是巴厘岛有一个人居民都会在那拜，说那个地方叫做蛇山，
嗯，
只有一个非常小小的那一块，然后旁边就是悬崖，那边风景非常好。就如果去过北海道的时候，北海道不是有非常多那种悬崖，然后你可以坐在那边看海吗？应该就类似那个，上面就可能用泰文跟英文还有中文写的说不要坐在那个栏杆上。
嗯，
我朋友他们就是属于比较听话的，就没有坐到那个栏杆上。他们酒店里还有一对情侣，就胆儿比较大，就说让我们去拍几张照片发一下 Instagram， 就台湾式的打卡。他们俩龙刚往那一去就掉下去了。掉下去更可怕的是，那个悬崖并没有多高。按理来说，水性好的人，当地人都会立刻说我们下去救，就会立刻谈价钱了，因为非常多的大流哥追水。但是当地人全部没有人要下去，因为说下面全部都是蛇，
好可怕。
对，可不可怕？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东南亚。
啊，
我之前曾经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孩，然后她从北京出发，带着一台脚踏车要去台湾环岛。
嗯，
他就到机场的时候坐了计程车，司机就跟他聊天聊一聊之后，发现，哎，这个小女孩很勇敢，一个人背着脚踏车就从北京到台湾，要来骑脚踏车环岛。
嗯，
然后那个司机呢就带她，还去先去吃了一餐台湾的当地的小吃。吃完之后呢，还买了一些伴手礼，让她带回饭店。然后到了饭店之后，还不跟她收车钱。对，就这种事情其实常常是在我们身旁的朋友你会发生，比如说吃个饭，隔壁桌的人根本不可能跟你聊天，但如果我
就在台湾可能就会聊天。
没有，就是我不会也不会，哦，台湾跟台湾之间其实还是一样很冷漠，但是有时候
是
带
了内地朋友，哦，如果就
是觉得
是觉得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想跟我们多聊聊，
对，
是吧？
你可能吃三餐隔壁桌的人就会说，哎，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啊，哦，北京，然后开始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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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
我就北京烤鸭，你说我也知道。对，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比如说像我如果就是选择这种随性的出国，比如两三天或者一周，我不会做太多准备嘛，所以我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从来不会去换那个外汇，我就是期待刷卡，因为信用卡当天汇率都
可以。其实你到当地的银行取没有汇率没有差距，
对，
搞不好反而比较便宜。
对，
对，就是我不会想着取现金这件事情。然后这样的事情呢，我在美国也好，反正在哪都没有遇到过问题。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日本每一家店都问你要现金，非常电商。
其实目前真的像台湾跟
像台湾
都比较少这种所谓的
现金店吗？
手机支付啊，
哦，
然后什么支付宝啊，
是，
对，所以现在的话，
你们都用 Line， 还不能说 Line， 要说 Line。
内地其实内地的这个手机的一些
没有我们移动支付比较
方便，移动支付非常完善。
因为我曾经就害过啾啾啊，就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去台湾，然后他说那个夜市应该怎么回事呢？我说夜市就那几个，你随便去吧，我也没有去过台湾。他说要大概拿多少钱？我说现在哪儿不能刷卡呀？
夜市就是
不能刷卡，
对，
所以就是害得蛮惨的，还到处找银行。你不是之前说过你也很想再去台湾看一看吗？
对，我还真的没有去过。
女孩子对台湾的印象很多可能都是因为觉得台湾很亲切，有点类似日本的亲切，但话又是完全听得懂的。
我特别想去跨年，尤其是想去看陈升的演唱会。
哦，
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夙愿，希望今年
能够
2017年跨年的时候可以完成。
嗯，台湾本地人跨年还会守着101烟火晚会吗？
会。台湾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台湾人非常热衷于跨年，它是连大大小小连那种很乡下的城市它都会办所谓的跨年晚会。对，那当然那个因为现在全世界十大的这个跨年晚会台北101是其中一个嘛，
嗯，
所以等于说每年其实到了 12月31日的时候，其实台北101周遭都会有，真的是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那，都是好几十万人在那一起跨年。
嗯、
但是我发现来了北京之后，没有这个所谓的跨年的这个氛围，
因为跨年说实在的。所谓对跨年有期待还是阴历年，因为只要到过了那个点儿就能拿压岁钱了，然后到以后洋气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跟着过一过什么圣诞节，然后真的像倒数那种东西，真的还是我觉得什么纽约呀、日本啊、台湾啊比较火。
对，因为台湾好爱跨年。不过其实台北101的烟火真的要早些年去看，因为早些年去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放的烟火就是很传统，就是无止境的，就是要把101给炸掉，
就是当
时砰，后来就会开始说，我们今年的这个设计是找法国的设计师，然后有一种优雅什么之类，华人就是一定要大气。他早些年那些烟火，你站在下面看，你都觉得自己快被炸死。之后就找了一些国外的设计师，之后就会说要设计，比如说一条龙啊，往上盘上101，就会发现那个 Nokia 的那个贪食蛇就会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咻咻咻咻，就是很不大气。对，不过
说我要牡丹，给我开出一头牡丹。
不过真的是有机会的话，101的烟火会挨着台北市政府跨年晚会，对，然后等到跨年之后再搭配烟火，其实它那个整个氛围会特别的好。
刚刚闹钟都响了，证明什么呢？证明我这期节目真的聊够了。所以祝大家呢五一呢有一个好的假期，祝大家开心。谢谢我们透气哥，谢谢我们小兔姐，谢谢我们瑞露姐，好，大家再见。哎，别着急，我们五一格致 APP 会做活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多多关注我们的 APP， 看我要做什么吧。拜拜
拜拜
拜拜。To relive your darkest moments, I can see no way. And all of the ghouls come out to play. And every demon wants his pound of flesh. But I like to keep some things to myself. I'd like